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虑。离障本来护着龙金马，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寂天菩萨所造的入行论。入行论呢是菩萨修学的方法，所以说不单单是这个初学的人要学习这个入行论。其实呢，这个乃至于在没有成佛之前呢，这个入行论都是作为菩萨这个修学的内容。因为说呢，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好像把它看作一个，可以说一方面来讲呢，好像是一个预科班的一种课程，或者好像给我们的感觉呢，这个是初学者要学习的内容。似乎学习了就是说一遍，或者说学习几年之后呢，就不需要再学入行论了。其实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误解。入菩萨行论它里面讲到的是菩萨的行为，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字句上虽然非常的简单，但是它的意义非常的深啊。真正一个一个来对照我们内心当中，是不是完完全全的升起了和相应入行论当中的这个境界呢？我们大家都很惭愧啊，很多人都很惭愧，不敢说100%的人很惭愧啊。但是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呢啊，看到这个宋词对照自己的相续来就是说观察的时候，的确是非常惭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圣上师要求我们经常来要学习入行论啊，经常要这个思考入行论、修行入行论。也就是说，为什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大修行者或者大成就者华智真波切，他老人家也是把这个入菩萨行论的法本呢，一辈子都带在身边，像这样经常看，那经常的去这个求加持的原因所在。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入行论，重视入行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意义。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说成佛兴趣很大，那我们绝对要对这个如何成佛的菩萨道的修行啊，这个修法啊，必须要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这样一种希求心。那么我们如果真正对修菩萨道产生希求心呢，那么对于这个宣讲这个菩萨道的这个人权，或者说这样一种持续的入菩萨行论呢当然要产生很大的信心，一辈子都要依靠它经常的去观修，经常去思维。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宣讲的是这个回向品，那么回向品当中呢，平常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回向的时候，哪些方面需要回向的啊？当然我们如果说是真正按照自己没学习入行论、没学习佛法之前的这种状态来进行观察或者做个考试的话，我们可能就说是首先回向，就是说怎么样今生当中获得很多的财富啊，或者说健康啊，或者说是家人要和睦啊，家人平平安安等等有些时候呢回向要成佛解脱。但是呢就这个方面都是比较这个笼统的，比较可以说一方面来讲，有些回向呢是比较现世的一些回向，有些回向呢是比较笼统一些回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详细来讲，到底怎么样回向符合于菩萨的这个回向呢？因为这个入行论当中所讲的回向品，它是把很多回向的内容做了归摄词句不多，但是它的这个意义方方面面都是这个很完备的。所以说我们如果学习了入行论，了知了怎么样回向的方法，平常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就应该按照这里面所讲的这个这个指引一条一条去做回向。当然如果说是这个有时间呢，我们每天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做一次回向，慢慢的念诵，一边念诵一边观想，一边观想一边回向，是这样。那么如果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每天的念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一个星期念一遍，或者一个月念一遍也都是这个需要的。因为这里面所讲到呢，前面我们学习到回向这个三恶趣的众生，还有现在我们讲到的回向三趣众生等等，这些对菩萨来讲呢都是需要考虑。因为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回向这个回向的这个对境啊，有恶趣的众生，有善趣的众生，似乎是我们在帮助对帮助这个对方，帮助这个众生摆出这个摆脱这样的痛苦或者增加安乐等等。但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回向品或者发愿的内容也是让一个修学者或者让一个念诵这个回向品的人的相续的一种修炼的方法怎么样我们就说更加细致的修心。那么其实回向呢，一条一条愿众生离开这种痛苦，愿众生获得那种快乐。其实我们如果每一次做真诚的做回向，每一次这个做真诚回向呢，我们内心当中就会增长一分的善良我们就会增长一份的这样一种这个善心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心量就逐渐逐渐就能开放，就能够打开。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在回向给众生的时候呢， 对我们现在的很多众生来讲呢，很关键的，也就是说通过回向利益了自己。平常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应该利益众生，或者我们的心量到底怎么样去打开呢，怎么样去开放呢，这里面所讲的都是愿众生远离痛苦方面，方方面面的痛苦，愿众生获得快乐方面，方方面面的快乐，愿众生获得暂时的这个利益，愿众生获得究竟的利益，愿众生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说获得暇满呐 或者说是被上师摄受啊等等，这里面的这个内容的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要这个也要这个和前面的所有入行论的词句一样，我们也要重视这个回向品。当然呢，就是有些这个道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他觉得呢比较深奥的词句有兴趣。比如说这个智慧品当中的这个词句啊，第八品在某些地方有些词句很难懂很难懂，他就乐于就是说解开这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疑问，或者说对于很深奥的问题呢，他有兴趣去钻研，那么就说是他沉溺在这种可以说是这个钻研难题或者说就思维这样一种理性很强的这样一种这个持续的这个快乐当中。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回向品当中所讲的这些呢，一看一眼你扫一眼就知道在讲什么似乎呢有些时候的这个就不太重视这样也不对，因为这个呢也是属于这个修心的这样修法，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心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回向就说是这个逐渐逐渐的清净，逐渐逐渐的这个广大，逐渐逐渐的就说是这个越来越这个对众生的悲心的深厚。那么如果这样去做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就真正的就是更加靠近于菩萨道，而不是说只是满足于像世间做学问一样这个问题很难我必须要把它解开之后呢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我们也要避免。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对于很难的，还有一些道友的修学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些比较难的词句呢，他就望而生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害怕这个太难了，然后对于简单的他就有兴趣这个方面呢我们当然就是说是也是要尽量避免的。一方面来讲呢，入行论当中呢，不管是这个复杂的词句也好，还是说是比较简单的词句也好，我们要知道这个都是修行的方法，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菩萨道的方法，不是一个纯学术也不是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个里面都是菩萨行菩萨道这个修行。当然呢，就是说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基有些呢可以在这个词句当中找到相应的地方，然后有些呢是在那个词句当中呢找到相应的地方。这个相应它只是第一步，相应之后呢，我们会对这样一种这个修学产生兴趣，或者说对自己某些震动之后呢，他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去入于这个菩萨道的修行。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说虽然我们突破的地方可能是一品两品，或者说一诵两诵，或者这里面的某一个启示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提醒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全论每一个就是说诵词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语，其实都能够帮助我们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菩萨心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必须要了解的。那么就是下面我们开始继续的讲回向。那么和前面的几堂课当中所讲的意义一样，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个随文作观。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在讲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一边听讲一边呢就是真实的就观想，把自己的善根呢回向给诵词当中所提到的这些众生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在一边学习过程当中呢，一边的串习一下这个回向的这个含义。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宣讲第二呢，是回向善去众生的这样一种科判的内容。前面呢就讲了这个对于盲者、对聋者、对这个孕者的回向。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愿裸获衣裳，饥者得足食，渴者得净水，妙味诸甘饮。那么这个字句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愿这个裸露者没有衣服的这个裸体者呢，能够如愿的获得这个善妙的衣服，愿这个饥者呢能够得到这个足够的食物，愿口渴渴者呢能够得到清净的这个水还有呢就是说妙味的一些这个甘饮就是说味道非常甘甜的这样一种饮料，这样的饮品。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这个字句很简单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可以说一方面讲非常实用的，一方面呢就说是他是回向给我们身边的或者我们能见到的这些这个受苦的众生。那么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尤其是在五浊恶世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其实呢在身边可以看到很多这样一种友情，或者有些呢就没有衣服的，有些呢就是说没有饮食的， 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是缺少这些知具的众生呢，啊，就是说存在这样一种这个困难，所以说感受很多的痛苦，啊，有些时候呢，因为痛苦而引申研发出很多的，就是说引发很多的这个烦恼，引发很多的罪业，引发很多的争论。所以说菩萨呢，也是这个观察的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的缘故，也是引导我们呢做回向。愿我获益上，首先呢，就是说有些这个众生啊，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绝大多数来讲是他自己的这个业因吧，啊，有些呢有些其他的这个助缘，那么通过自己的业因呢，今生当中啊就找不到这个衣服啊，经常呢赤身裸体。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同的地方嘛，它不同的这个风俗习惯啊，可能呢有些这个热带地区的这些友情啊，他的习惯就是这个喜欢裸体啊，不喜欢穿很多衣服的，这个也有。有些呢是被迫的啊，有些是被迫的，没有这样足够的钱财来买这个衣服，所以说呢，就在冬天的时候，虽然现在这个，比如现在我们来讲啊，就是说气候很非常的寒冷。那么就是说在很寒冷的时候呢，因为自己没有钱的缘故，找不到这个衣服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冬天，或者说是在其他的时间当中呢，也是没有衣服。那么当然就是衣服它的作用，一方面是可以就是说是这个遮挡啊这个寒冷啊，遮挡严寒，一方面呢还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遮羞蔽体的作用。那么作为友情来讲，作为一个人来讲，他生活在世间当中啊，每个人都有脸面啊，都有自尊。但是呢，如果他缺少了这个衣服的话，那么他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人世间当中呢，他就觉得呢自己很卑微，或者说是很羞愧啊，很羞耻的这样。所以说呢，像在古代也有，现在也有，在中国也有，在外国也有，像这里有很多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得不到这个衣服的友情。那么此处呢，就愿我们的善根呢，我们在修学佛法、行持善法过程当中获得了很多善根。那么以我们自己愿，我们自己现在获得这种善根。啊，通过菩萨的摄受做回向，愿一切的这个无衣裸体者都能够得到这样的衣服，一方面能够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遮挡严寒，还有呢，就也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遮羞蔽体的这样一种衣服，让他们呢就说是能够因为有衣服的缘故呢，可以这个走出去，然后和别人正常的做交流。啊，有些大师上次讲了，有些在很多地方比较贫穷的地方啊。还有很多这个友情呢，找不到得不到这样一种衣服，就说是一般的衣服也得不到的。当然呢，就是说是有些人因为就前世的福报大吧，反正他就说可以得到很多的衣服啊，上说就是说几柜子几柜子的，几房子几房子的衣服，他可以轻松的获得。但这个方面呢，也是他的福报啊，得不到衣服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也是他以前曾经造过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啊。还有一部分众生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多不少，反正就是说不缺，但是也不是很多这样一种情况。从某些方面来讲的话啊，它也是它这个业因果的这个规律啊。但是从修菩萨道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要给他们做回向。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想，既然这个是他自己的这个业，我们还有必要去帮助他们啊？其实呢，就是说虽然众生感受自己的痛苦，但菩萨在这个世间修道的时候呢，因为他生慈悲心的对象啊，就是这个各式各样的众生，而就是说感受痛苦的众生，业果成熟感受痛苦的众生呢，的确确也是菩萨他的生悲心的对象。然后如果这些众生真正不需要帮助的话，那么菩萨对谁去这个产生慈悲心呢？所以虽然菩萨也知道这个是这个众生感受不同的苦乐都来源于他们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的善恶的这样一种业因，但是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个痛苦的友情，的确确呢，菩萨需要帮，也要帮助他们。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他这个如果菩萨去帮助他们，这个业因果怎么样？他是不是就是说不用感受果报的呢？其实众生在这个，他如果造了这个业，他一定会感受这个果报。那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业果是无期的。但是菩萨在修道过程当中呢，菩萨用他自己的这个慈悲心啊，菩提心，像这样的话给众生做帮助的时候。啊，给众生做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加入了这个就菩萨的这种力量。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他就说是这个按照众生的业果这样延续下去的话，那么这个也许这个友情他或者自己获得安乐，或者他自己获得痛苦，好像就是按照这样一种这个规律走下去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加入了菩萨的善心，加入了菩萨的这样帮助的力量，不单单是单单从衣服上做帮助，前面我们讲过，菩萨他有这个善心摄受啊，菩萨他有这个善心。那在帮助众生的时候，不单单说我要满足你当前的利益，而且呢要发愿，愿你后世能够获得解脱。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在 菩萨帮助这个友情开始，他的这个命运就开始发生转变了。那么因为一个全新的因缘一种全新的因素开始注入到某个友情的这样一种生命当中。他以前没有遇到菩萨的时候，这种菩提心的善就是说这个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业力这个善妙的因缘呢，这个友情还没有。那么随着菩萨的加入呢，一方面给他布施了很多这些他需要的东西，一方面呢这个帮助他的过程当中菩萨的这个菩提心善心开始注入了，所以说他的这个生命呢，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地方开始发生转变，向解脱向就是说是逐渐走出这样一种这个轮回方面的发生了转变。所以说菩萨当然要帮助他，虽然一方面讲是这个众生的业力使然，但是菩萨要帮助这个友情。那么这个愿一切的罗者呢都能够获得衣裳是这样的。那么当然我们在就佛陀的这些传记当中讲这个比如咸鱼经等等，那在古印度也有很多这个众生，比如说这个一家人只有一件衣服的这样情况也有，据说但是我没有真正亲眼见过。据说在中国有些道友们讲好像在甘肃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偏僻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况就说是这个一家人都没有一两件像样的衣服，是这样，谁出门谁穿衣服，其他不出门的人就待在家里面，就这样子。所以据说还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发生。那么有些时候呢，也跟他们捐赠一些衣服，捐那些衣服呢，不知道是有些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他们业力嘛什么？有些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就说是就是说把这些衣服呢送到这个需要的人手中，或者有些时候呢送过去之后呢。有些人他就说得到之后呢，就马上把这些衣服拿去卖掉，然后就换其他的烟这些其他的东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反正一直还是这个感受这样一种痛苦。但是呢，不管怎么，有些人得到这些捐赠之后呢，他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生存的现状就要改善许多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现在的回向，愿罗者能够获得衣裳。虽然这个现实当中有这些情况发生，但是我们这个发愿是什么？我们是发愿是愿罗获。愿他们真正能够得到这个衣裳，得到衣裳之后呢，能够得到前面所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两大功用，两大功效。还有一些就友情呢，他虽然不是说没有衣服他就说是这个遮衣蔽体的御寒的衣服有，但是呢，他想要一些比较这个好的衣服，他就觉得现在这个衣服自己身上的衣服太过于普通，想要一些好的衣服。那么这个也是这个附带在这个诵持当中也可以做回向。那愿一些这些众生他就说是没有比较好的衣服的这些友情，也愿我们的回向如愿的获得这些比较这个，或者我们从现在的话来讲比较高档的衣服，或者他自己比较满意的衣服，像这样也是做回向。那下面是从饥渴就是说这个衣食嘛衣食呢，像这样的话友情的最基本的需求。前面是对于衣服方面我们做一些回向，下面呢是通过这个食物方面分为这个食物和饮品。那么饥者得足食，也是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有些人前世造了一些这个恶业，那么大致上是在这个讲义当中讲为什么有些人找不到衣服呢？他可能是这个就是说把这些包金布上面的这些布拿出来贩卖，或者说把这个供养佛的庙衣自己去就是说偷盗等等，像这样的情况当中就感到没有衣服穿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或者说把别人的衣服扒掉，或者抢劫别人的衣服等等。那么在就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很多盗贼他在抢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抢钱，一方面抢衣服，这方面也有。那么就是说饥渴呢也是这个就是说是或者说非常的牵吝自己在有钱财的时候呢有这个饮食的时候舍不得供养，舍不得布施，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精神当中呢经常处于这样一种这个食品饮水极为匮乏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在这个有些时候呢，在饥荒的年代比如说发生这个大饥荒的时候呢，很多很多众生得不到足够的这个食物有些时候呢，在这个干旱的时候呢，得不到这个饮水有些时候呢，是发生在战争时期的时候呢，很多很多这个物资非常的这个匮乏，所以说呢，这样一种粮食价格就是涨得很高很高，一般人根本买不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经常感受这个饥饿有些时候呢，虽然不是这个战争年代，也不是这个大饥荒的年代，就在城市当中。就在比较就太平的年代当中，还是有很多友情呢没有办法如愿的得到这个充足的饮食 啊，没办法得到充足的饮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这个山区的一些友情啊，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说吃的东西，或者一些山区的一些小孩子们，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吃的很差很差的这个饮食。还有呢，就是说，当然我一提到这个饥荒饥饿，就马上就会想到非洲啊。的确呢，就是很多这样一图片来自于这个非洲啊，这些小孩子啊，他们的这个相片呐、还有他们的这些这个家人的相片呢，真的来讲呢，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这个可怜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有些呢，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也曾经看到说这个一个叫泥饼就是说非洲呢很多吃泥饼，就泥巴做的这样一种这个泥饼。当然有些地方说呢，这个泥饼呢是他们这个很长时间以来呢用在泥巴里面某种泥土里面呢，它有一些这个营养成分，所以有些呢就专门吃这个泥巴做的这个饼的这样的。还有一些真的是处于这样没有什么粮食，就把就是某一些泥土就是掺拌一些这个油，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烘焙之后呢就把这个拿去卖是这样的拿去卖。然后很多人呢就是说是买不起饮食，他就是只有买这个泥巴做的这个饼子来充饥的这个非洲泥饼，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说像这样院这样一种这个过去当然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很多友情还有未来的很多友情呢，也愿我们修行这样一种这个善法的善根回向给他们愿这个饥者呢能够得到这个丰足的食品能够得到丰足的生命。因为欲界的众生呢，不单单是说这个怎么样，反正欲界的众生呢很多时候都是靠食物来维生的都是靠食物来维生。虽然就是说从食物的角度来讲，据舍人当中讲好几种好几种不同的解读像这样的话，但是呢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断食湿食就是说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这样食物的分类。但是刚才一般的众生来讲还是断食，断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米饭或者说是这个菜它就是说断食，就是说咀嚼之后然后咽下去的一段一段的这样一种食物叫断食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很多众生也是还是要靠这个断食的这个维持生命的。所以说我们也愿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善根回向这些众生，愿他们能够得到这样一种丰足的食品。那么为了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发愿我们这种回向能够这个圆满的话，我们真正来讲还是必须要这个在我们自己的修行的善根方面要让它就说是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厚。那么因为我们虽然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善心，但是我们本身的善根不深厚的话，我们这样回向有些时候呢这个效果不显著。当然我们现在前面我们再提到过对于初学者来讲，我们就是说把这个目光只是盯在这个效果上面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很沮丧因为我们现在能力有限，我们做回向之后好像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沮丧。所以说呢我们前面我们再提呢，就是主要是在我们的心上面在这个我修心上面必须要这个着重，是这样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既然做了发愿，既然做了回向，我们想真的想利益众生，那么我们本身的内心当中的善根它必须要非常的深厚。那么为了让这个善根深厚，第一我们必须要这个不间断的积累资粮，第二呢我们要看哪些就是说在积累资粮的过程当中哪些是这个优先考虑的，或者说我们可以使用同样多的时间同样多的精力，但是得到更大的资粮，这个是什么这个佛菩萨开示我们就是菩提心再加上如果有空正见的话呢就是更加殊胜。所以说或者说我们通过密乘的方式通过就是说密宗的见解的摄受，比如共伴茶罗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让友情迅速圆满资粮，迅速积累资粮的善妙方便。如果我们真正的想要很快利益众生的话，我们就绝对会对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积累资粮的修法感兴趣因为我们的的确确太想帮助众生了。有些时候呢就看到众生这么痛苦，自己就说是这个虽然发了心发了愿在努力，但是呢还是无能为力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还是非常的这个难受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尽快的帮助众生的缘故呢，不能懒惰不能懈怠，就是有这个目标，就是有这个目的，为了尽快利益众生，我们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去落实这个佛法的修持在自己积累资粮或者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尽量把这所有的修法落在实处，才能够得到更加清净更加广大的这样一种资粮。而我们在真正的把这个修法落于实处呢，我们的心呢就是才会就更专注，或者说是才能够更清净的去做回向发愿。那么如果我们这些都做到了，肯定会有很多的众生随着我们的发愿随着我们的回向得到利益 然后我们自己的能力提高了，我们也会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对身边的这些友情呢提供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说呢，一方面来讲呢，从小乘的修法当中讲的自助少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菩萨道当中讲的话，那么因为菩萨他是这个利他为主的，利他为主，所以说要帮助众生的话，要帮助众生的话，我们还是要就是要需要大量的财物，大量的财富才能够利益有情。所以说很多菩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他显现成国王啊，显现着这些这个啊，就是富裕的这个商族啊等等啊，因为他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积蓄，所以就可以满足很多众生的这个啊这个需求。此处呢，我们在这个回向啊，主要是做回向，但是呢，我们要回向，为了就是说是更加多的利益有情缘故呢，我们在积累资粮方面还是要让他就是说是更加的啊，就是说是这个亲近更加的广大，这个方面也是这个附带要了解的。然后呢是这个可者得净水啊，可者得净水呢，就是说是水呢，我们就知道是友情啊，它必不可少的。有些地方讲人生的70%是水啊，怎么怎么样，反正很多的说法，地球上面也是很多是水。但是呢，就是说通过众生的业力的不同啊，有些地方的水源特别的充沛，而且呢，就是它的水的质量也非常的好。但有些友情呢，通过他自己的业力的缘故呢，他就是生在这个干旱的地方，就生在这个没有水的地方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当然是这个啊众生的啊业力吧，就是连续大旱，连续的大旱呢，就是前几年好像是这个西南啊有几个省的云南，还有这个哪几个地方，它就是连续的这个几年的这样一种干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秋季、冬季、春季连旱的这样情况，所以很多的土地没办法种田，还有很多就是说是人的饮水啊，还有牲畜的饮水啊等等，都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水的话，啊，就是没有饮食，如果没有水的话，像这样的话，怎么人们呢就会就是非常的惊慌，因为这个是必须要通过这些来生存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是区域性的、阶段性的，有一些这个缺水的状态，有些呢就直接转身在这个找不到水的地方，它即便有水，就是很少很少的水，而且这个水的这个质量也很差。有些地方是这个很苦的水，很咸的，很就是说很脏的水啊等等。以前也看过这个电视，好像也是在西北那一带，是跟苏某是宁夏忘了，大约是那一带。像这样的话，有缺水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要走好几公里，有的是十几公里、20公里，到一些山沟里面去找水。然后这个水找到之后呢，有些水找到还不能喝，很脏啊，脏的话是那其次，还有的是如果是这个因为脏的缘故，它可以把这个打起来之后呢，就是把这个水就说是镇上就是说半天，然后把它的渣子下去之后，上面的饮用，下面就倒掉了这样子。啊，有些呢就是说打到了它是很苦的，没办法饮用的这种水，哎，也有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找不到水。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回向发愿。愿我们的善根，愿我们修行佛法的功德，也愿这些渴者能够得净水啊，得到很清净的这样水。那么往往我们是有些时候在这个某些城市当中啊，或者某些山里面呢 看到这些水很清净啊，这个小溪的水很清净，这个湖泊的水很清净，我们自然看到这个净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情都很愉悦。如果看到这些脏水啊、臭水啊，我们自己就不舒服。所以说愿一切友情，愿整个世间呢都能够充满这个清净的饮水，能够充满清净的水，不管是河流也好、湖泊也好，还是说这些小溪还是井水也好，不管怎么样，到处都能够找得到很清净的水。愿我们的这个善根呢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回向的。还有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帮助众生的话，我们自己是要这个经常性的修习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自己要生生世世获得净水的话，一方面我们讲供佛，给佛供供水嘛，我们说每天早上啊，或者说怎么样要供7杯水啊，或者供就是说这个14杯水啊、11杯水啊，当然自己的能力越大自己可以供越多的水，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供给佛供净水呢，它也有这个不虚的缘起，一方面它可以清净我们相续，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柔软越来越调柔越来越清净。还有一个，我们在发愿的时候也愿我们现在供佛净水的这个缘起就是说以后我能够给众生提供非常非常清净的水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生生世世不会缺少这个饮水，生生世世都能够转生到这个有清净水的地方。一方面我们也是依靠这个供水的缘故，供水的这样善根呢，能够给众生提供这个非常清净的水 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这样做回向。所以说现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也是要尽量的去这个用清净心去供水。供水它是也是一个很善妙的修法啊，也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也是这个不需要很多时间的，但是能够得到很大利益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修法。所以说愿这个善根的缘故，我们愿给众生提供这个清净的水，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做回向。妙味诸甘霖，除了这个净水呢，净水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要饮用啊，或者说要做饭呐、要洗衣啊等等要净水。还有呢，就是说是饮料啊，除了这些做饭的这个水之外呢，还要愿众生能够得到妙味的这样一种诸甘饮啊，就是味道很好的、很健康的、很营养的啊这样一种这个饮品。也愿有一切有情呢都能够如实的获得，我们的善根呢就取出来给这个众生做回向。就像上次的这个窍语当中所讲的一样，什么地方有这样一种需要获得这个衣服的这个友情，这个地方就充满我们的回向。什么地方需要这样一种这个食物，什么地方呢需要这个水，需要这个甘饮，这个地方就充满我们的回向。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向呢，应该是个周遍一切，反正哪个地方需要，我们的善根就回向到这个地方，愿他们成熟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所需像这样的话就去进行回向。所以说真的看了上次这个这个金刚句上次这个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殊胜就反正什么地方需要，这个什么地方就有我的这个回向的善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殊胜的一种观想的方法。下面颂词呢，愿贫得财富，苦者享安乐，愿彼绝望者振奋义勇固。那么这个字面上意思就是说，愿贫穷者能够得到财富，痛苦者能够得到安乐，愿这些绝望的人能够就是说振作精神，意志坚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做回向。那么这个里面也是有三个回向一个是贫穷的人得到财富，第二个是痛苦的人得到安乐，第三个的是他的这个心灰意冷的人能够得到就是说是重新振作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那么就是说愿贫得财富，他上师在这个讲义当中讲，贫呢当然有两种呢，一种是财富方面的贫穷，一方面是这个功德方面的贫穷这两方面我们都要需要做回向。但他的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贫穷者嘛，像他贫穷者就是说没有缺少这个财富的这些人缺少这样一种钱财的这些人，愿他们呢都能够得到财富。那么现在我们修持这个善根如果就是说我们相信佛语不虚的话，当我们听一个颂词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很大的功德。当我们对佛就是说恭恭敬敬顶一个礼，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功德。当我们发一念的菩提心，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功德。当我们就是说修一座无常，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功德。当我们念一句佛号，念一句心咒，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功德。反正呢，这些功德它都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把这些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要做回向，回向在世间当中很多贫穷的人都能够如愿的获得广大的财富因为就是说贫穷的话，就是说这个欲界众生他是通过知具来维生的，那么如果是过于贫穷呢，他就说是这个内心那方面、身体方面呢找不到，因为贫穷的缘故找不到这些饮食找不到这些东西来买住房等等，他很贫穷很痛苦。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他这个在这个在这样一种生活过程当中，因为贫穷的缘故很多事情也做不了。那么如果是个修道的人，他过于贫穷的缘故呢，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绝大多数的时间用来修道，他必须要为了自己的生计去奔波去劳累。所以像这样也愿一切的贫穷者都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财富都能够这个轻易的获得很多的财富。那么就是说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也是为解决这样一种众生的贫困的问题他想很多方法像很多方法。有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有时候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或者回向发愿，他转成国王通过国王的方式帮助他的子民们就是说远离贫穷。有的时候呢，是去大海当中去取这个如意宝取到如意宝之后，能够如意的满足这些臣民的这个需求等等，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的，也是帮助了很多众生摆脱这个贫穷。摆脱贫困，摆脱贫穷。那么现在我们也是回向我们的广大善根的这个相续当中也是愿一切众生我们回向一切众生回向贫穷的众生，愿他们能够得到这个财富。因为现在这个现在这样一种这个社会也是，当然古代也是一样的，那现在也是可能是更加有一点变本加厉的这个味道了。现在呢，大家都在追求这样一种钱财，都想追求这个财富。但是呢，就一部分人如愿的能够得到财富，一部分人呢就不管怎么样就很难获得财富。他很精进，他想尽了什么一切的方法 像这但是呢，就是说是就是得不到，啊，一次一次的失败，让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愿这个我们的善根回向一切的这个贫困的人，愿他们能够如愿的获得财富。还有，当然从另外一方面讲了精神方面的财富啊，精神方面的财富呢，就是说虽然有些人他的物质方面的这个财富很丰盛，但是精神方面的财富是很匮乏。他很有钱啊，但是他这个心胸很狭隘，或者他的心不好，或者就是说他想不到修行啊等等，他相信当中没有这个圣者七财为首的一些的这个精神财富。当然我们说精神财富当中最盛的财富就是圣者七财，那么还有其他的道德啊，其他的这个啊，就是说是回馈社会的这样的心啊等等，这方面也算啊，这方面也是算的，就慷慨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也算是他的这个精神方面的财富。所以说我们也要回向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精神方面非常贫困的这个友情呢，内心当中很充实，内心当中充满了正能量，内心当中呢就是说是对佛法等等啊升起这样的信心，获得这个圣者七财的这个果位。这方面呢，我们去做回向，苦者享安乐。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痛苦的人呢，也愿这样一种痛苦的人呢，也能就是经常性的远离痛苦啊，就是说这个享受无量无边的这个快乐。那么这个痛苦有很多，下面还要讲很多，就生病的痛苦啊，和内心的痛苦啊等等，很多种痛苦。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就说是一切就说是这个众生，他都被苦苦行苦和变苦所折磨所困扰友情没有解脱之前呢，都是被三大苦所困扰的。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地狱的痛，当然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讲地狱啊。我们在讲善趣，善趣当中呢，就是说是还有很多的这些生老病死苦，还有这个怨憎会苦啊、求不得苦啊等等，很多很多的痛苦，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啊，都有各自的痛苦。有些呢，有些时候我们很羡慕其他人，某某人，你看他什么痛苦都没有。其实呢，这个我们所羡慕的某某人，他又很羡慕我们，认为我们没什么痛苦。像这样的话，就因为我们自己很知道自己的痛苦，但其他人呢，我们有的时候只能够看到他们的这个光鲜的一面啊，他们安乐的一面。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不共的这个痛苦和不共的这个烦恼，所以说我们也是真心实意的发愿，愿所有的众生，愿所有的善趣众生，永远的远离痛苦。永远的远离安乐，我们修道不就为了这个目的吗？其实我们修道就是为了让一切众生远离各式各样的痛苦，让一切有情的获得这个非常圆满的这个快乐，我们也是如是的这样做回向，苦者享安乐，愿彼绝望者振奋亦永固。那么还有一些友情呢，是通过各式各样的因缘让自己心灰意冷，有些时候呢是遇到了这样一种感情方面的挫折。所以说他自己的非常的绝望，他就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他要是工作也就是打不起精神，然后呢就是说做其他的事情呢也打不起精神，他好像是永远被这个击垮一样，所以说他就内心当中就非常非常绝望。有些呢是因为投资失败而绝望，有些时候呢是听到自己就是说身患绝症而绝望，有的时候呢是自己对某个人某个事情寄予了很大的这样的希望，但是后来到头来的话就说希望越大他失望越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这些因缘陷入绝望的这个境地的，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萎靡不振，他没办法振作精神来做过正常的生活，他就是现在的这样一种绝望的情绪当中。就当我们看到绝望者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他的思想啊，他的这个他的精神状态也好，他的身体状态也好，好像都不是就是很正常的这个这样样子一样。所以还有很多就是说绝望到极致的，他就觉得生活下去已经没有任何的必要了，所以他有些时候就会走上绝路。所以很多我们说就说是这个自杀身亡的，但我们并不说所有自杀身亡的人都是因为什么样的绝望，还有其他的原因啊。但是很多呢，他的的确确是因为感到绝望的。所以一方面我们也是愿这些就是说感到绝望的人、心灰意冷的人呢，振奋亦永固重新振作精神意志坚定。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给他们力量，愿我们的这样的回向给他们力量。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这个原因，什么样的理由能够让这些绝望者重新振作都不要紧。当然我们说现在有很多在世间当中有很多让这些绝望的重新振作的这些很多这个励志的教言也好，或者说是鼓励也好，或者帮助也好，或者说是劝说也好，梳理也好，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方法。佛法当中呢也有开示前因后果前世今世的这个前因后果或者是开示很多很多。不管怎么样，反正哪一类对众生 啊，就说是这个赶走绝望有帮助啊，哪一类这样的教研对他们振作精神有帮助？我们的回向就是在这方面让他们啊，就是说重新振作起来。啊，就是说，如果不学习佛法的人呢，也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像在那该啊，就是做自己啊，就正确的事情就去做。然后呢，修行佛法的人呢，有些时候呢，也是让他们从这个绝望当中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呢就踏上这个修行佛法之路。那么世间人呢，有他世间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感到绝望的地方，还有一些修行人呢，也是对自己的修行感到绝望也有啊，觉得自己是不是烦恼这么严重啊，障碍这么大，是不是根本没有希望修行一样。那么有的时候他就会对自己修行的前途感到绝望。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也是要这个把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善根回向给他们，让他们就是说是摆脱绝望。然后呢，重新振作，意志坚定。那么我们要做世间的事情也好，或者要做这个出现的事情也好，他这个意志很重要的，他的心智很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力很强大，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心智很振奋，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切都有好起来的可能性。那么如果说自己的心首先就心灰意冷了，不愿意去这个不愿意去这个努力，不愿意去这个去精进，不愿意去摆脱的话。我们就会受这种负面的情绪就持续性的这个影响，我们没办法走出这样的状态啊。这个方面呢，对众生来讲，对自己的对这个众生本人来讲，对他的家人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很不好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一方面在某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人很绝望，他的这种情绪会影响到他的家里面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在关心他，很多人就是说看到他这种样子的话，也是更加难受，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也愿他这个重新振作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故事当中讲，哎，某个人他经过一段的灰暗的时期之后，重新振作了。振作之后呢，他们的家人就很就开始就是比较欣慰啊，就开始就是比较这个欢喜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回向，愿这些这个心灰意冷、感到绝望的人重新振作啊，意志坚定，要不然就去做自己世间上面的，暂时来讲世间上面的这个事情，或者说是做出世间的修道的事情。让我们的善根呢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们，不间断的这个进行回向。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下面颂词，愿诸病友情速脱疾病苦，亦愿众生疾必尽永不生。那么愿一切生病的友情呢，迅速的摆脱疾病的痛苦，也愿众生的疾病呢，毕竟永远不再出现。这个就是愿友情的这个病方面。因为虽然这个友情的病它可以包括在前面的苦当中但是呢，在整个这个苦这个大类当中呢，这个病苦啊，它也是在人的一生当中，它的占的比例也是非常的这个比例也非常的重的，非常的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当然有些人呢他因为前世的一些特殊的善业他就说一辈子当中很少生病很少生病，这个也有，但是这个不多。一般来讲的话，有些很多众生是从小开始病有时小时候病，然后又或者有些时候是年少年时候开始病，或者是说年轻壮年时候病，老年开始病等等，反正呢是各式各样一种这个这个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反正呢只要有自己身体的地方他就有很多很多的病。有些人呢就说其他地方没有什么病，他就说是这个逐渐自己可能开始这个就是说头发没有或者这些方面呢他就觉得这样过有些时候呢是眼睛有病鼻子有病嘴巴有病耳朵有病或者大脑有病或者手脚有病内脏哪个地方反正都有出现，都可能出现病变的这样。当然出现病的这个原因呢很多，有些呢是因为自己前世伤害了众生伤害了众生的缘故呢，那么自己就会在自己的身体上面感受它的果报。咱们感受果报的方式之一就是生病就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看再多的医生，吃再多的药，念再多的经，有的时候呢这个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的这样的情况呢这个也是有的这样的情况也是有。所以说有些呢是因为前世的这个前世的业力导致。当然如果是前世我们杀生太多，它有好几种果报。第一种果报就是易俗果，易俗果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多恶趣感受。还有呢就是说等流果，等流果也分两种的，一个是受者等流，一个是这个作者等流。那么其中的受者等流呢，就是这个堕就杀生的这个重罪它已经在恶趣当中成熟完了，还剩下一些轻的罪这个方面就是在自己在这个转成人的时候，在善趣的这样善趣当中还要去感受这个残余的这样一种这个业，那么这样就通过病的方式来体现。 然后通过不断的病，不断的病，那么自己相信上的业就消掉啊。像这样有些时候呢，从自己生下来到死之间，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度过的，都是消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杀生带来的这样一种这个病患。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杀生，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副作用啊，堕三恶趣的这些异俗果，还有呢就说是等流果啊、真上果啊，还有就说是试用果等等，它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果。所以说像这样尽量的避免杀生啊，尽量呢就平时呢选择素食呢，也是一个啊这个大人上师啊或者佛陀教给我们的这样自我保护的素食的方法。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不管怎么样的这个生病，有些是通过自己的业而形成的，有些呢是四大不调。四大不调的话，就说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冷的时候不加衣服啊，夏天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增减衣服方面不及时啊，或者自己饮食方面不注意，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像这样也有。还有一些是非人引起的啊，非人引起的这些这个啊，有些某些非人呐 啊某些这个啊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魔鬼啊等等，他们的这样一种力量引发自己生病的，这个也有。那么如果是这一类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念经的方式予以清除；如果是四大不调呢，可以通过服药的方式予以清除，等等等等。但不管怎么样，他生病的这样一种因缘很多，生病的因缘很多，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只要有情一生病，那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安乐的一方。我们就假如说我们要问，你愿意啊？有用一个友情，你愿意哪个部分生病？你愿意你身体的哪一部分生病？真的，大家就说一想的话，我不愿意我的身体的任何一部分生病。为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管哪个地方生病啊，都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说呢，我们现在也是把自己的善根回向一切的病友情，一切的生病医院当中，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投射。那些大大小小医院当中充满了这个生病的友情，当然除了医院之外，还有很多众生在自己的家里面啊，在路上啊，他也是都是有很多很多都是有这个疾病的。所以说愿这一切生病的友情呢速脱疾病苦，不管用什么样的因缘啊，不管什么渊源，愿这些友情迅速的脱离疾病的痛苦啊。现在的这些很严重的这些啊，这个艾滋病也好，或者说这个癌症也好啊，这些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病也好，反正呢啊，或者有些友情呢，通过这个啊念经的方式啊，马上远离痛苦；有些友情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服药的方式啊，马上远离痛苦；有些呢，通过其他的方式马上远离痛苦。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愿这个自己的善根做回啊，给他们做回向，也愿这个佛菩萨呢，就是加持他们啊，就是说是迅速的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如此呢，我们也是做回向。那么下面呢，就说是不单单是让众生迅速的摆脱痛苦，因为就是说他虽然迅速摆脱了痛苦，但是还有可能重新再犯病，重新再就说是这个得到其他的疾病，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发愿。后面这个第二个发愿也是前面这个发愿的延续啊，这个回向的延续，意愿众生疾毕竟永不生。啊，意愿众生疾毕竟永不生，就是这样的。那么前面不是说让众生迅速的摆脱疾病的痛苦吗？摆脱之后还不够啊，就是说是这个不能让众生重新染上各式各样的疾病。所以说我们也发愿回向，愿一切众生的疾病啊永远不再出现啊，永远不会有任何的病苦啊。我们是要这样做这个回向啊，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回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愿一切众生都永远不要生病啊，这个是我们就说是这个啊，一个菩萨一个修行者从内心当中发出来的这种，一方面是一种祝愿，一方面是一种发愿，但是还有一方面是一种回向。那么的回向就是把我们的善根回向在这个方面，愿一切友情呢毕竟都不再这个产生这个疾病。当然这个友情它的这个业没有消尽之前啊，友情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执着没有消尽之前，他还不间断的造业，那么不间断的造业，他的病会不间断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啊，也和前面所提到的一样，真正从这个啊，从这个外境上面要完完全全一下子改变众生的，这个是这个很困难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说菩萨的发愿、菩萨的回向为什么永远不会间断呢？它就是一个持久战啊，它就持久战。就说是这个，并不是说我发愿一次啊，如果一切有情他的这个没什么改变，他就放弃了。他这个菩萨永远不会放弃，所以说作为修菩萨道的我们来讲，也要知道这个道理，永远不要放弃。反正我们要坚信，每一次的回向都能够帮助有情，都能够帮助有情的解脱某一种这个痛苦。随着我们的这个善根的力量的深入，随着我们修行佛法的境界的提高，我们在做回向的时候，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功效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现在是处于修炼自己心的状态，那么到了这个某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真正直接通过回向就能够直接帮助众生。所以我们要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啊，不间断的去这个做。所以说呢，菩萨的修行呢，它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时间的，就是因为众生的疾病不断会涌现，所以说菩萨的回向呢也是不断的会就是说是延续啊，不断的会延续。那么还有一个呢，这个回向其实也是一种布施嘛，啊，把自己的善根布施给众生，愿众生消除这个疾病。所以说除了我们自己啊，就是说平时不要杀生啊，或者不要伤害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啊这个修行佛法过程当中不会感受这个疾病之外，其实呢还有一种规律，还有一种规律就是说是啊，在佛法当中讲，就是说我们给众生布施什么，通过这样一种所布施的东西的缘起，那么反过来我们也会得到这个。所以现在我们给众生布施的什么，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布施给众生，愿众生啊，疾病啊，就快速的脱离。我们愿布施给众生，愿一切众生的疾病毕竟永不生。那么我们如果通过这样善根善心，把自己的善根从这个方面就做了回向的话，业果不虚的缘故，那么我们自己呢也不会这个有疾病产生。这就是一种缘起之道啊，这个缘起之道。所以说一方面是这个回向是利他的，从另外一面讲的回向也是自利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开导众生，愿众生升起菩提心，然后依靠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我们自己相续当中会逐渐逐渐升起菩提心。如果我们给众生开导空正见，那么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也会逐渐逐渐的升起空正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帮助别人升起什么，我们自己就会得到什么。如果我们让众生痛苦，我们就得到痛苦，然后如果我们愿众生安乐，我们就得到安乐。当然这个痛苦和安乐它只是一个总的一个大类，那么至于当中你至于这里面分别来讲，你得到什么样的痛苦，就看你施给了众生什么痛苦，那么你得到什么快乐，就看你施给众生什么快乐。所以它这个是一个相关的缘起啊，相关的缘起。为什么就是说菩萨他要做各式各样的善根呢？因为他每一个善根的因缘它是不一样的，虽然总的来讲都是得安乐，但是它的缘起是不同的。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说啊，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有些地方讲了啊，如果你听闻空净，什么质量都圆满了啊。有些地方讲啊，你供水有供生的供水的这样一种善根，你就供香有供香的善根，供灯有供灯的善根。为什么不说你只是做一个啊，其他不用做了？其实每一个法，它这个所供的东西，所修的法的这个因缘不同，说它得的果也不一样。那而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方方面面的安乐，它其实都是需要具足的。方方面面帮助众生的能力都是需要具足的，所以说我们要修什么他就得到什么，我们得到什么就可以用这个方面去帮助众生。比如说我们有医术，我们就可以帮助众生去除疾病，那么如果我们有其他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在这方面可以帮助众生。所以说你做了什么，他其实这方面就成熟就很快。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在回向的时候也是愿一些众生永远啊不再产生这个疾病啊，愿一些众生的疾病永远不生。因为不管是前面我们讲的再小的疾病都不愿意感受的。当然当我们就得到很严重的疾病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要用很小的疾病去换这个严重的疾病，我们当然就选择用啊小的疾病去换大的疾病。但是呢，当我们就是说只是有小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就连这个小的疾病我们都不愿意产生的，一点点的疼痛啊，众生都是不愿意感受，是这样的。所以说愿一切众生的疾病呢毕竟永不生，这个是来自菩萨，就说是这个啊最亲近的啊，最善良的祝愿，也是最这个最好的一种回向的方式。下面再继续看呢，愿为无所惧，富者得解脱，弱者力强壮，心师父老矣。那么字面意思就是讲这个愿，就是说是这个畏惧者呢，内心当中就是无所畏惧；愿束缚者呢，能够得到解脱；愿就是说是个啊，就是说是这个虚弱者呢，啊，力量强壮。啊，就是说相互之间内心当中相互之间呢互相产生饶益的心。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愿畏无所惧，那么因为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也提到过这个业因果，当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十不善当中的这个恶心啊，十不善当中有个恶心嘛，有个害心啊，就是贪心、害心和邪见。那么这个恶心或者这个害心呢，如果经常性的我们对众生产生害心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后世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容易害怕，因为害心产生是让众生就是说很恐怖的，啊，害心它就是说是这个伤害众生的心嘛，所以说呢，就是说众生他就是因为这个害心的缘故，就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很痛苦，很畏怖， 所以当我们经常性的生害心的话，那么我们在后世的时候也会就是说是这个持续性的产生这个畏惧的心，就是说很胆小很胆小，胆子越大的人啊，他就说是这个抗干扰的力量就越强，然后胆子越小的人呢，他这个力量就越弱。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个影子啊都很害怕，或者自己一个人走夜路很害怕，有些时候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很害怕，有的时候睡觉关灯都很害怕，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是你胆子越小，你受的伤害就越大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嘛？这个肯定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这样一种这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他就非常，他就说很胆小，胆子特别小啊，胆子很小的话他受到的伤害就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愿这个畏惧者，就是经常胆子很小的人，经常产生畏惧的人无所畏惧啊，愿这些众生呢能够无所畏惧，从这个畏惧当中，种种畏惧当中啊解脱出来啊。这个方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我们要这样回向啊，一方面就是说是我们啊平时要这个恒常，我们自己来讲恒常心的无所畏惧的话，当然我们要经常修慈心啊，经常就是不要生害心，生害心对自他都没有任何利益。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这个有的时候不注意调心的话，这个害心还是接连不断的产生的啊，害心起来，尤其是对伤害自己的人，有些时候是对竞争的对手啊，经常性的产生这样的害心，但是这个害心非常不好，就这样，对自己有利益吗？没有利益，对他人呢？没有利益。但是呢，虽然对自他都没有利益，我们还是习惯性的产生害心。当然习惯性的产生了害心，这个害心产生呢，它的这个结果呢，可能是自己需要感受这样一种痛苦的果报。所以我们要有经常性的就去抛弃害心啊，不要产生这个害心，经常修这个慈爱心，慈悲众生的心，这个很重要。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平时要多放生。因为为什么？因为放生它是无畏施呢，大家知道布施有三种，财施、法施、无畏施。无畏施就是施与众生无畏。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所施的无畏呢，主要是这些所放的这个生命，所放的生命，当然我们就说也可以说是人啊，这些理论上来讲都可以放，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啊，一个人怎么样就是说是遇到部位的时候我们去拯救他，这个方面机缘不多。但是呢如果我们遇到的时候，也是要一心一意的去这个拯救啊，比如说听说某些某一个众生他想要就是说堕胎，像这样我们要去这个帮助他，让他不要堕胎，劝他不要堕胎，像那其实也就是救了一个小孩子，哎呀，救了一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一个人呢，在很所有的生命当中，其实是按照因果的规律来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救人的功德是最大的啊，因为他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他的这个智慧啊，他的这个就是说所依啊，他都不一样，他可以修佛法。所以说如果能够就是说拯救一个有情的生命啊，拯救一个人的生命，他的就是说是功德是非常大，力量也非常大。还有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就其他的这个被杀的鱼啊即将被杀的鸟啊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给予他们无畏，因为就是说这些很畏怖啊，被杀死的时候这个非常畏怖。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去帮助他，就做这个无畏施。当然就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从暂时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三种布施当中法布施的利益很大，但是从究竟的侧面来讲的话，无畏施的这个利益是最大的。那么因为无畏施它不单单是说就说是这个放生这么简单，无畏是什么呢？其实从把众生从轮回的不为当中得到解脱救度出来，这种这个无畏施是最殊胜的啊，这个方面的这个布施是最殊胜的。所以说呢，这个无畏施它有很多很多层次。当一个众生他受欺负的时候很畏怖，然后我们去安慰他，让他从不为当中解脱出来，这个也是一种无畏施。当有情是遭受了生命的这个畏惧的时候，我们解救出来，这个也是无畏施。这个也是无畏施。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做饭，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烧烟丝的话，就是说木不能去啊等等很多大的讲。那这种烟丝当中呢，它其实已经具备了三种布施了。也有财布施，我们就说是些烧的炒面啊、糌粑啊这些食物，这个是财施。还有呢，就说是法施，我们念仪轨、念心咒。还有呢，就是无畏施。无畏施呢，就是说通过这个烧烟的缘故让这些大力的鬼神心生慈念不再伤害其他的友情。其他友情就从这种部位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无畏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就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想要无所畏惧的话呀，这些善妙的修法、善妙的因缘也必须要去做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也愿有情，不管怎么样，和前面一样，不管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众生无畏呢，我们就具足这样的回向 或者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在有以后生生世世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具有这种施与众生无畏的能力啊，这个就是很重要很贵。但是现在我们主要是回向，因为我们善根啊，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显现成这个让众生无畏的因缘，让众生从畏惧当中得以解脱，要富者得解脱。那么这个缚呢，就是束缚。那么束缚直接理解就是被捆绑。当然，这个束缚呢，就是说是这个被捆绑或者不自在的意思就监狱当中的友情，或者直接被绳子捆住的这些友情呢，就束缚。那么一个人被束缚的时候，他是很不自在的就是说是如果一个友情他被关在监狱当中，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自由，他就是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场地当中，或者说经常的，一方面是他的这个身体得不到自在，关键是他的心得不到释放。他在这种被束缚的状态当中，他心也是很痛苦的。所以说很多人他终于一天从监狱当中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得了释放，心也得了释放，他的身体解脱了，他的心也得了解脱了从今以后他就自由了，是吧？这种自由，其实这种自由是从他很大意义上是从他的心那方面去进行安利的。所以像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和心都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自由。所以说，当然上次在讲，在这个讲义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说很可贵的非常可贵的，人的这个整个友情最可贵就是自由嘛。所以像这样的话，任何人都不想要被束缚，是吧？这个方面是一种束缚。还有一种束缚呢，就是说自己做什么事情都不自在。比如说，在这个在古时候的这些仆人这些奴仆等等等等，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自由的，他想做什么都没办法，必须要受他主人的约束。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所以也愿愿这些友情呢得到这方面的这个解脱。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被这个家里面的各种各样一种这个这个人的束缚，比如自己要学习佛法，自己的妻子不同意见，或者自己的丈夫不同意见，像这样的话被这个方面受到了束缚。还有一些就是说修行者被烦恼束缚，自己很想修佛法，但是呢就内心当中的贪欲心束缚自己，没办法，就一次再一次的犯错。自己的嗔恨心就束缚自己，让自己一次再一次的就是发怒等等等等，自己的懈怠嫉妒像这样的话都被这些所束缚的他就说一直处在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他的心呢一直都是不安乐，因为他知道佛陀教给我们的，大圣上教给我们应该是这样做，而我现在呢是反其道而行之。他被这些烦恼所束缚的时候呢，他的内心也是不安乐的。什么时候他从这种贪欲当中，他这种罪业当中从这种状态当中解脱了，他自由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为什么说是所有的这些解脱当中呢，从轮回当中解脱这个一种这个安乐是最极的安乐的原因所在，也就是从这方面可以这个圆满的这个理解。所以说富者得解脱，富者得解脱，一方面我们就是有能力的时候也帮助众生，然后呢自己的善根的回向众生，还要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当然上是在讲经当中提到了这个解缚咒嘛，解缚的窍诀，解缚咒，解缚咒呢以前呢就是这个佛学院经常念解缚咒。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本法的这个也是算一个很深的一个法吧就是说是很深的一个法像这样如果得到这个法的传授，有这个传承的话，我们就可以修这个解缚法解缚的窍诀，你要念这个解缚咒，那么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很殊胜，就是说自己很严重的习气很严重的束缚，比如说很不自在，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被自己的，比如说有的时候被自己的家人所束缚，自己根本没有自在修行佛法，像这样的话就是也可以用这个解缚咒，如果自己的习气很深厚也可以念这个解缚咒，那静静的念这个解缚咒呢，就很快就可以从这个束缚当中得到解脱，就是专门解缚的，解开束缚的这个修法，解开束缚的咒语，全是默不作声去造的，他老人家的这个衣服当中流露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如果有这个法的，当然要得到这个法他也需要很深的福报，那么如果有这个法的话就应该多念诵多观修自己就很快从各式各样的束缚当中得以解脱。全真波罗蜜多他老人家在仪轨的后八当中也讲了，在有必要的时候他老人家也在修这个解缚咒从这样一种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各式各样的委员当中得了解脱的，所以说他也是就是说有必要的时候他也在修，然后呢法轮一宝大乘等等佛学的僧众在有必要的时候也是通过修解缚咒的方式解脱很多的这个障碍，解脱很多的这个委员。所以说呢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我们自己有这个如果有这个法缘的话也可以去观修，那么从束缚当中得了解脱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弱的力强壮，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在世间当中还有很多这个软弱无力者，软弱无能者，像这样的话他的身体很弱，他的能力很弱， 那么就是说实践当中成为弱势群体，但有些时候他是这个，他虽然不是弱势群体，他不是权力上面的弱势群体，他就说是这个权力可能很高啊等等，他也很有能力，但是他身体很弱，这方面也有。还有一些呢，虽然身体好，但是他在整个事件当中他没有什么力量的，这个真正的弱势群体也有。所以说，愿意一切的这样弱者，不管是身体方面的弱也好，还是说能力方面的弱也好，还是说其他方面的这个弱也好，反正愿意一切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软弱者吧，都能够具足威力，都能够得具足威力，身体强壮，然后自己的就是说是这个在社会上面，在整个人间当中，他也不会成为这个有软弱者，像这样愿意一切软弱者都能够具足威力。心师护饶义，那么就说是这个强壮者吧，当然他是解释强壮者，他的这个虽然他方方面面很强的，比如说他有很有权力，或者他有很有力量，那些强壮者呢，也愿他们这个把这些强壮呢，不要用在伤害众生上面，应该自己的心呢，去利益对方，是这样的，去利益就自己的心呢，去想，经常想到去饶益对方，或者说，就是有情和有情之间，心师都能够相互饶益。心思不要就是说相互呢之间呢就产生害心啊，或者说产生嗔恨心啊等等等等，互相之间都产生慈爱为基础的饶益之心，这方面也愿我们的善根呢从这方面去做回向，因为世间当中互相不饶益的这个状态很多，我们自己修行者，我们现在虽然在修行佛法，但是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想到就是饶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有情，我们去是不是去想到经常去饶益对方呢，饶益我们身边的某个人，饶益就是说是欺负我们的人，饶益就是说伤害我们的人，饶益这些这个所谓的旁生，其实我们真正关到我们自己的心来讲，我们还做得很差。一方面我们自己也需要得到上师诸佛的加持，得到佛的帮得到佛法的帮助，一方面我们要因为看到了互相饶益的这个利益，看到了互相不饶益的过患的缘故，所以说现在我们回向的时候呢，也回向愿一切有情，任何有情对就是说任何有情对其他的众生都产生饶益的心，而不是产生欺负啊，不是产生伤害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心态，所以我们也愿自己的这个回向呢在这方面得以成熟。那么下面再进一步观察呢，愿诸云山谷，处处皆安乐，所求一切利，无劳悉成满。那么这些呢，主要是回向生意人回向商人，回向生意人。那么就是说，愿一切做生意的人，处处都能够得到安乐，所求的一切利益呢，无劳就是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成满。那么就是说是佛陀开许的。这些这个正命养活的职业当中呢，做生意就是说商人经商呢，这个算是一种正当的一种买卖。当然了，就是现在的这个现在有些这个友情就虽然这个做生意本身它是可以说佛陀开许的一个正确的营生的手段呢，但是很多人在这个经商过程当中呢，可能是加入了很多的这个罪业，那么这个是另当别论的。那不管怎么样呢佛陀也是开许这些就是说修行者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世间者也通过正当的方式来盈利，比如说你低价就是进货，然后呢是提高一些价格卖出去啊，这方面呢其实都是允许的都是允许的。所以说愿一些这个做生意的人能够得到安乐。那么是为什么这样回向呢？在以前我们的想法当中好像只要是做生意的人好像都是很富裕的一样，他都好像都是就是很安乐，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很多所有的这些做生意的人当中，也只有一部分的人能够比较轻松的赚钱因为他的人脉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各种各样一种这个又说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资源呢等等，他都是处于比较有利的状态，所以说都是需要比较有利的状态，他赚钱就很容易。但有些人呢并不是这样，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这样一种这个条件的，所以说在这么多做生意人当中，有些人就是很辛苦，我们平时说小本买卖小本经营，他的这个利很微薄很微薄，有些时候这些做生意的人还要和其他的这些势力强大的这些这个财力强大的财团去竞争，有的时候就是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所以他们赚钱就非常不容易。就有的时候呢，虽然投资很多想要赚钱，但是呢投资失败的也非常多嘛，投资失败之后呢觉得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生存，他就开始自杀的也有有的是借债经商呢就借很多钱还不起的时候，很多人就选择自杀了。金融危机的时候像这样的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些爆发的时候，很多富翁一夜之间就说是这个血本无归，然后没办法跳楼就跳楼，卧轨就卧轨，像这样的话就自杀的富翁也不少。 前几年不是08年的多少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也出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不管怎么样呢，以及很多做生意的人，他其实也是很辛苦的。有些就是说是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很早就要起来啊，开始经营啊，开始张罗，然后呢很晚才睡觉，但是得到的钱呢，挣到的钱是非常少的。还要看我们看街边的一些卖水果的小贩呐，啊，或者挑着担子到处这个吆喝的这样一种，这些都是经商的人。啊，但是有些时候呢，他们会受到很多的这些歧视，受到欺负，有些时候呢，就是现在反正就是说，不管就什么地方嘛，他都有这样的啊。有些时候呢，要受到其他的这些干扰，啊，说这个地方不准卖，不能摆摊，然后就去，就说是被这个有的时候整个车被没收啊，有的时候这些东西被没收啊，被殴打，这个情况也是很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些都会产生痛苦，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这个说是愿意感受痛苦的。所以说他在经商的过程当中，他的身体、他的心啊，都会感受很多的痛苦。所以现在我们也真心诚意的回想，愿一切这样一种做生意的人，营商贾嘛，就是说这些这个商人呢，就是处处皆安乐，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在哪个地方？人和时间啊，都是很安乐的，没有任何身心的痛苦，所求的一切的利润或者一切的利益呢，无劳，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承担，很容易可以怎么，很容易赚钱，轻松可以赚钱，就能够得到他心中想要的这样一种这个利润啊。现在我们也是这个诚心诚意的回向，诚心诚意的回向，愿一切做生意的人能够如实的活。因为真正来讲，不管是大公司的人，还是说是这个这些做小生意的人，其实呢，他都有各自的痛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小商小贩他很羡慕这些大财团的这些老板啊，但是大财团的老板他有他的苦衷，他也面临很大的这样一种竞争呐，他也有很多的压力，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愿意这一切就大大小小的生意人的都能够无劳就是说成就一切的利益。下面回向愿诸航行者承办一所愿。安抵河海岸，亲友共欢聚。那么，愿一切航行的人在江河湖海当中航行的这些友情，承办意中的所愿，最终呢，安然就是说抵达河岸和海岸，和亲友共欢聚，欢聚一堂。那么就是说是航行在大海当中、湖泊当中、就是说是江河当中的很多很多人，都是为了各自各样的利益。各自的利益，各式各样的利益，就是这样的。有些是远洋跑远洋的，有些呢是就是说是这个跑河运的有些呢就是说是摆渡的等等等等有些呢就是说是乘客，有些是我们是从船家本身来进行安利，有些是从乘客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还有很多客人嘛，从此处到彼处坐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航行在水上面，航行在水上面的话，它很多时候不像这个踩在这个陆地上。一般的人呢，就踩在陆地上，他觉得比较心中比较踏实，是这样。只要这个船一出去了，船一出去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友情呢，他就是心中就是不是那么的踏实的。但除了有些特别喜欢水的人之外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友情，他只要就是说到了水上面都不成的，尤其是就是到了大海上面，大海上面这个波涛啊，这个海啊，简直有的时候还是很吓人的。像这样的，一看四周呢，都是看不到岸的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再加上遇到这些风浪一来，站立不住的时候，或者担心船会不会翻呐、等等，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怖。当然，的的确确的，在这个就历史上面到现在，在我们在讲这个宋词的这个当下，也有很多帆船的事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人呢没办法抵达他的这个目的地了。有的时候没办法抵达这个岸边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就是说大到像这个泰坦尼克号这样一种巨型游轮的沉没，小到这些这个独木舟的这些沉没，其实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就死在这个水里面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是安抵海岸边的河海岸的，没有办法和亲友共欢聚。很多就是说是打鱼的渔民啊，在以前也是一样的，尤其是以前，现在可能也是一样。只要是这些船家一出海，他的家人就特别的担心，今天就是说又出海了，出海之后会不会遇到暴风啊？尤其是以前他也没有现在这些这个天气预报也没有，他有的时候只有凭自己的经验就今天呢看起来就天空没有云彩还可以他觉得今天好天气，但一出去之后马上变天，一变天马上一吹大风一吹暴风，是马上船翻，回不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多。 现在虽然有很好的导航设备啊，也有很多的预报啊，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啊，就是不可逆转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天气也好，或者很多因素也没办法的，所以说很多人也没有办法安抵河汉啊，还有一些偷渡的人，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些啊，就是说怀着很多目的的人，都有没办法回来的很多很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在帆船内插了啊，在水中的时候也很恐怖，然后他的家人呢也非常操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菩萨就看到这一点就回向啊，或者叫到我们回向。我们现在有善根，我们也是回向。现在正在大海当中航行的，正在这些湖泊当中航行的，正在大江大河当中航行的，这一切一切的这个友情们呢啊，都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很顺利的啊，承担以所愿，安抵河海岸，是想和亲友共欢聚。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并不是说鼓励啊，比如还有很多渔船打鱼的，他们承担以所愿，顺利的杀生。这个是菩萨绝对不会回向的，只是回向他们就是说一些有利益的啊，有益利的事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顺顺利利的承担，愿他们远离一切邪命吧。反正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这个如意啊，就是说如愿以偿，都能够安然的回家和亲友团聚。这个方面也是我们认真的做回向。那么这些呢，就是菩萨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都是要回向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回向的时候呢，也会有其他的这样一种想法，但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想法，不管怎么样，下面我们还提到啊，这些想法，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到底会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啊？这些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担心的。我们现在回向的只是愿众生获得安乐，只是愿他们获得这个远离痛苦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啊。这方面我们就是修炼自己的慈悲的心、善良的心，或者愿通过这样的回向，愿众生获得安乐，这方面就足够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第一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再讲第二堂课。
苏伦德伊坦卿日本尼托尼尼布藏南巴西将居嘎那去万隆日本这边做你做做外修